各位早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今天因为我们是留下来的弟兄姐妹，不能上山上去，所以我们是剩下来的，也是遗留下来的，所以是圣民，也是愚民，余下来的民，对不对？但是无论是剩下来的或是余留下来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对不对？因此我们大家一起看看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呢，当然全章都很有意思，不过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就看一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约书亚第四章，这个时候也是神的子民他们准备要进上帝给他们所应许的迦南地。因为上前个主日我们纪念妈妈节、母亲节，我们大家都很兴高采烈的纪念，我们怀念我们的母亲们。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我的妈妈也非常之参与，几乎每个主日，特别是前面的三年呢，我们那个时候是租这个青年会聚会。那我的 apartment 是在十一街，所以呢，我的师母跟我的母亲呢，就常常一散会呢，就跑回家预备午餐，在我的十一街的 apartment， 他们有午餐，所以母亲节对我来讲是不能忘记的。那么明天呢，是美国人纪念每次战争死亡尽忠的美国将士们，所以这叫 Memorial Day， 就是纪念阵亡的将士们。今天我们应当纪念什么呢？这就是约书亚记第四章给我们的提醒。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十五节到十二节是提醒我们应当有三种的纪念。请大家，你要是有圣经的话，请你跟我一起读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十五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挠到旱地，约书亚河水就流到原地，仍旧流过两岸。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停在基甲，在约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上来的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从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过干地，过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的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纪念至少有三种的纪念。我们要纪念上帝给我们信心里面的纪念， 圣经给我们，神给我们立约的纪念，也要纪念上帝要我们传扬他的同在。第一，为什么我们说是立信的纪念？刚才我们读的是十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约示亚说：“你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原文的圣经把是这个约书亚记第四章里面这个过河渡过这两个字，其实原文是一个字，这一个字的原文的字根跟另外一个字根很相像。首先渡过这两个字在中文圣经是过或者渡过，在原文呢是跟希伯来这三个字是相同的字根。换一句话来讲，渡过跟希伯来是相同的字。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希伯来人跟渡过的关系。在创世纪十四章就告诉我们，因为这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往什么地方去，他是凭着信心回应上帝给他的呼召他出去，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在十四章别人就因为他是从那一边远方来的人，所以就叫他做希伯来人，他渡过河到另外一边去的希伯来人，因为他从胡尔就是现在的西伊朗从这边呢就到了迦南地。然后他的后裔约瑟在埃及从这个一弗一城变成了埃及外国人外邦人做埃及人的最高的宰相。创世纪第三十九章告诉我们他原来也是一个希伯来人，因此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神说让我的百姓去那个地方呢，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渡过是离开的渔民。换一句话来讲，凡是凭着信心从这一边到那一边的人都是上帝给他们特别的恩典的渔民希伯来人。换一句话来讲，让神接着这一个很特别的字渡过，在这章圣经里面一共出现八次，原文在希伯来文出现八次，提醒我们我们都是渡过的人，都是渔民，都是剩下来的人。但是尼希米记告诉我们剩下来的人却是有力的人，因为凭着信心以尼希米记告诉我们他们做了大事情，重建上帝的殿，他们能够打败敌人击破敌人的计谋。提醒我也提醒你，上帝恩临他的渔民，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上帝叫我们渡过任何的障碍，任何的困难，任何的不可能。早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叫天使涂抹他们 叫他们自己涂抹他们的门口，天使呢就越过他们的门口，死亡不会临到选民的家里。当百万的大众民众离开埃及，到了红海的旁边，刚才我们读过，他们走过干地，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叫这些渔民透过上帝的特别的神迹，叫海水立起来，众民从海底干地通过。到了那边的时候，埃及追兵到了，结果同样的海水淹下来，就使到他们全军覆没。上帝的奇妙的作为，透过他们的信心，叫他们这一次在河约旦河春天的时候，这个河水膨胀非常高的时候，叫他们通过这个河，也是河底变成干地，他们过去。因此是一种信心的度过。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都有一个信心的见证。上帝怎么样使你从龙的传人变成信心的子民？怎么样从太平洋的那一边带你到渡过到这一边来？我相信你可以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施恩叫你成了这一个地方的居民，不是渔民，而是上帝的子民。因为凭信心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而且凭信心度过诸般的困难、诸般的障碍、诸般的问题，我们都能够进入神的家。凭信心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为什么上帝叫我们要纪念这一件事情？要纪念我们在什么日子？有的人是写在他自己圣经里面，有的人是别人送他的圣经，特别写上那个他受洗归入主的那一个日子。无论你怎么样写或者怎么样记，你都是告诉我们信心叫你得胜。立信是因为信心不是建立在一帆风顺的日子里面，信心乃是在一风当中能够成为一个顺命的人，能够放心向前走得胜的人。从英文来讲，就是 Faith is not about everything okay, but being okay in what matter what. 无论前面的困难是如何，你的信心叫你能够通过，能够顺利通过，不是因为你一帆风顺没有困难，而是上帝呼召了你，你以信心回应他。所以无论你的移民有多少的困难，你的前面的路程是有多少的问题，记住上帝给你的信心叫你要立时来纪念。为什么？因为从第四章刚才我们讲的一开始，上帝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吩咐祭司们，然后他们同一条心以信心来渡过这个约旦河，一同渡过，要纪念。愿主叫你在你信仰的路程上有这么样一个日子，你可以回顾，你可以纪念，你可以一同数算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纪念，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在这章圣经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字提醒我们纪念上帝。第二个字是什么？假如第一个字是度过，第二个字呢就是约柜。第二个字是约柜。假如度过是提醒上帝给我们救恩，给我们的拯救，约柜呢是提醒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同在。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也代表上帝给我们立约。在当年这第一节到第三节不单是提醒我们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一个人每支派一个人，要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这里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到河的那边去，要你们今夜要住的地方。于是他就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指派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河边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了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哪里。那是第九节，约书亚另把另外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然后呢在抬约柜的祭司脚所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哪里。因此这里是特别的纪念，纪念什么？纪念圣约。约柜的存在是纪念上帝给我们有一种圣洁的立约。很显然的，在会幕的时代，在会幕的时代，那个帐幕代表他们敬拜的中心。因为会幕呢有外院有内院有女院，但是更重要的有圣所，还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呢就有别人都不能进去，随便不能进去的一件圣物在里面，是什么？就是约柜。因为约柜里面有什么？有他们所保留的玛拿，也有他们所保留的上帝的十条诫命。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同在。度过了的人要纪念上帝的同在，所以这个至圣所呢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上帝的圣洁不容凡人随便去触摸去碰到。可能你们读过旧约历史的人就知道，至圣所除了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去之外，别的人都不能够进去。而且在大祭司进去之前要好好的自洁，要洁净自己才能够进去。万一他的洁净不够透彻，他接受了上帝很可能给他的击打，他会失去他的性命。所以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人们要把他的腿当中要绑一条绳子，他进去圣所至圣所，要是上帝击打他，他们就要不能进去把他救出来拉出来，就要用绳子把他拉出来。换一句话来讲，要非常的谨慎来到上帝的至圣所。当然因为耶稣基督到了世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讲到第七言的时候， 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在他讲的那句话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开了，从此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这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随时无阻碍的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这就是新约的信徒，我们不能不感恩，不能不纪念的一件大事情。因为这个有约柜，叫我们与神之间有一种立约的关系。因此，假如你没有一种约与神啊，有一种关系的话，愿主叫你今天开始思想一下子，你怎么样与神立约？神的约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重要的因素？你记得当年耶稣碰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个约翰第四章告诉我们，当撒玛利亚妇人在中午别人都不打水的时候，他不愿意见人，出来打水，碰到耶稣，耶稣就使用当时他们了解的一种语言跟他谈话，叫他从水了解到活水，从水了解到进到神的面前，从水了解上帝的同在，就告诉他敬拜神不一定要到圣殿，不一定要到这个耶路撒冷，也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你都知道这句话我们常听见，那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你仔细思想一下子，怎么样用心灵非常自由非常活泼的心灵，同时又要用诚实，就是有真理，有安静的，有一种固定的真理，用这两方面一起来敬拜神呢？为什么这两个极端都能够合在一起，成为我们与神同在的一种纪念呢？原来使到人能够用心灵和诚实合在一起的，就是透过我们真心的纪念。当你真心的，你跟神有一种立约的关系，你尊重神，你了解神，你尊敬神，你敬拜神，这种是一种敬拜的行为。因此在主日不要太过随便到神的面前，在你敬拜家庭的敬拜里面也不要太过忘记了神的同在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一个地方。在圣经里面我们等一下子要读的是诗篇这个七十八篇，这里呢告诉我们好几点重要的，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个诗篇七十八篇第一到第八，我用起大家应好不好？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述说给后代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是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立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尊重神，要向他诚实的把敬拜立约成为神所喜悦的。不但如此，约珥书还告诉我们，我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请大家读第三节。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和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这是约珥书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的。这里提醒我们，上帝叫我们要纪念，要纪念圣约。太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种圣约的纪念，以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变成一个随便的人民，不是上帝选择的子民，更加不是上帝使用的渔民。要使到我们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子民，上帝所照顾的渔民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上帝给我们的立约。因此弟兄姐妹，请问一下子，我们有没有传递上帝的恩典，从子到孙，或者是曾孙？要是我们有把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从一代又传到另外一代的时候，上帝会赐福他们直到万代。那我再问一句 很特别的问题，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把上帝的恩典、慈爱、怜悯从一代传到另外一代去呢？哦，你说为着他们要结婚，他们要找到对象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要为着孩子选大学的时候，啊，他十八岁了，从高中毕业一定要大学，我们就为着他要选哪一间大学，好的学校 Harvard 或者是 UC Berkeley， 我们就为着他祷告，对不对？啊哈，你们都没有什么回应。不是啊，是在他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是做 baby 的时候，你就一定为他们祷告了，你就已经为他们还做 baby 的时候为他的配偶祷告，在他还做 baby 的时候，你已经为他的大学的教育祷告。这样子上帝会祝福你跟他的立约的关系。请问你有没有为着 baby 祷告，让主在这件事情上提醒我们，特别在基督教教育的这件事情上，不要等到他高中毕业在彷徨的时候，能不能进 Harvard， 能不能进 UC， 你才为他祷告，而是在他 幼小的时候，你已经把接受基督教大学的观念给放在他的心中，不要怕他离开你到远方去，而是愿意接受一个基督教大学的教育。当然一般的大学不是学问不好，而是我们知道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一个非基督教大学是教到你懂得什么，思想什么，他会带你做这些。但是基督教的大学是从大学思想的源头是谁，是从怎么样思想来带领你。哦，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为着你的小 baby， 你的孙子，你的孙儿，他们还做 baby 的时候就开始为他们祷告，不要等到他要上学的那一天才为他祷告。立约的关系是提醒我们，我们老早就考念，要纪念上帝给我们立约，而且我们就要纪念基督化的大学的教育。愿神保守我们，因为在这一个时代里面，这个世俗化的教育已经普遍到一个当然的程度，我们没有人怀疑进一个普通的大学，私立大学、州立大学、国立大学，我们没有想要进入到有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教学的教育。从小开始给他灌输，给他了解，让他能够接受这一方面的教育。但是这里还提醒我们，还有第三种的纪念，不单是我们要纪念上帝叫我们度过，不要纪念上帝给我们立约，还要纪念上帝的神迹、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启示。因为使徒这两个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出现八次，使徒这么普通、这么粗糙的东西，上帝要叫我们使用非常平常的事物来纪念他。而且搬使徒，这刚才我们读过的那段圣经提醒我们有两次，对不对？第一次是要从河中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代表，刚一块石头从河中搬到营里，十二个支派就刚了十二块大石头在营中他们住的地方来纪念上帝的恩典。因为从这个不可能经过的河水，因为到春天的时候这个约旦河的水它是流到非常之汹涌的，不能够随便过去，上帝居然能够拦住了雪这个水，叫这个水倒流到上岸上流去，然后中间的水呢还让他们经过干地可以渡到河的那一边去。这个是一个奇事，一件大事，一个神迹。因为河流止住了，一个奇怪的事情，一个特别的事情。我不晓得神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奇迹，神在你的家庭的历史当中，你有没有记下来上帝如何恩待你们跟你们的子孙，甚至乎你们的家人。愿神叫你有一种纪念，纪念上帝给你们特别的恩典，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上帝看顾，让你从太平洋的那一边到了太平洋的这一边，经过了千山万水，也经过了许多的困难。我们要纪念， 但是这个纪念刚才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告诉子女，让子女告诉我们的孙辈，让我们的孙辈告诉我们的曾孙辈，让上帝的恩典从一代传到另外一代，叫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问题。因为什么？很简单的，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忘记上帝的奇妙，很容易把上帝的恩典丢在另外一边，认为是人自己，我自己打拼出来的。要是上帝没有给你恩典，没有给你寿命，没有给你空气，没有给你土地，没有给你机会，你能够生活吗？你能够在这个国家生存吗？让上帝叫我们不要太过容易把这事情丢在脑后，以为是我老人家的本领，我自己的好处，我才得到今天的成就。告诉我，是谁叫你心脏第一次跳动的？有谁知道在母亲胎中的时候是谁跳动你第一次生命，你的心脏跳动？完全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有呼吸的能力。所以在约书亚记四章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纪念上帝的恩典，用普通的石头来纪念他，用粗糙的石头，不但是从河里的要带到营中，而且在第九节提醒我们，从岸上要另外拿十二块石头，要搬到河中，要来纪念他。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么麻烦，这么复杂？从河里搬到营中，又从岸上另外找十二块石头放到河中，又来敬拜，这么复杂。我仔细思想了之后知道，这是一种交流的纪念，是一种传递性的纪念。上帝叫我们不单是纪念到我们的转换的身份，更加纪念到上帝给我们有特别的恩典。试想一下，上帝的儿子，神的儿子，从高天到地上来成为人子，对不对？他走道成肉身成人子，叫你跟我从人子的地位能够因为信他，因为十字架的缘故，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这种一种交流的关系。神也叫我们从他的恩典里面了解到，我们本来是不配，上帝的儿子成为人子，成了罪犯，成了犯人，被杀，叫我们因他的缘故能够得着新生命，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而且升到天上。这一个是一种很重要的交流的关系，也就是历史里给我们提醒，我们要纪念上帝特别的恩典。所以约书亚记第四章二十四节叫我们说，不但是纪念上帝的恩典，还要使用上帝的恩典。在纪念的时候，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知道什么？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纪念的事情上把上帝的恩典放在中心？ 这一段圣经虽然告诉我们使徒这两个字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出现八次，但是搬石头有两次不同的搬运，是告诉我们可以使用粗糙的普通的一般的石头来纪念上帝的恩典。你的手可以到得到，你眼睛可以看得见，非常普通的事与物可以让你被提醒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刚才讲过，因为人的问题常常是记忆力的失败。当你记忆力失败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问题，很容易领受上帝玛拿的恩典，就认为那个恩典是普通的，就埋怨没有肉吃。当他们吃肉吃的太多了，又埋怨他们没有看见有新的景象。他们的失败是一种记忆力的失败。难怪今天华人教会在美国也是有这个记忆力的失败。让我劝勉弟兄姐妹，在这一个纪念恩典的日子里面，我们要纪念上帝特别的恩典。因为缺乏恩典是一回事，忘恩负义却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再讲，缺少恩典是一件事情，但是忘恩负义倒是另外一件严重的事情。愿主提醒你，也提醒我，神叫我们有一种交流的、繁复的、复杂的纪念。原因就是我们要为主的名、为主的缘故，要把非常普通的恩典拿来做成一种纪念，要把我们普通所得到的好处、我们的才干立下来做上帝所使用的。因为立诗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一代就传到另外一代，我们从不配的子民变成上帝所使用的渔民，从渔民变成选民，从上帝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个是一个要纪念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是告诉我们要使到世界上的万民，就是这一节圣经，都知道耶和华的手。这个是宣教性的纪念，这种宣教很重要，我们不能马虎，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随便，要使到万民都归主。因此让主接到这个纪念日提醒你跟提醒我，我们在纪念人的回应上，刚才所读过的这几次圣经，加上约书亚记四章提醒我们，不但要纪念我们立信信心上所建立的一种关系，纪念立约的持续能够从一代到另外一代，还要纪念到历史的交流。因为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请大家一起读这一段圣经。这一节是耶利米哀歌第三节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呢，我们把它省掉中间。十七节讲我们不自消灭，然后第二十四节说我心里说，请我们一同读好不好？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 每早晨都是新的。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要仰望他。最后让我做一个简单的见证。当1989年我到 New York 的时候，认识一个厨子，这位厨子信主了，他非常爱主，他非常盼望他年轻的妻子能够跟他团聚，但是他是跳船的人，他不没有身份，不可能申请他的妻子跟他团聚在一起。但是这个妻子非常的聪明，也非常能干，他居然能够从福州到香港到新加坡用一个假的护照，3张护照，他的护照，他6岁的女儿的护照，他4岁的儿子的护照，都是假的，都是买来的。因此他就用这护照呢，跑了这么多地方，就跑到旧金山来了。但是在飞机场，旧金山的移民官非常之聪明，非常的厉害，一看假的，因此就把他们放在他的办公厅里面，也没有扣他们手扣，就告诉他，你们在这里不要动，我们要将来要把你们送回新加坡去。他没想到这位聪明能干的少太少妇人居然能够带着一个6岁的一个4岁的逃离那个 office 那个办公厅，就跑出那个旧金山的飞机场，大概那个时候还没有第三个terminal， 他们居然能够跑到这个101的公路上，但是跳不过那个栏杆，那个结果呢就给移民官再抓回去，这一次真的把他送回去新加坡，然后回去福州去了。不到几个月他再来，他怎么来呢？这一次他不要坐飞机到旧金山了，他知道护照是假的，他到 Tijuana 来了，在 San Diego 上来。怎么过来呢？地底下过来，他的舌头把他们从这个地洞带上来，3天没饭吃没水喝，几乎要死了，也要避过那些警犬那些狗的追踪。很奇妙的，上帝保守他们，结果到了 New York。 那你以为这样子一个家庭一定会很感恩，会很看重上帝的在这个家庭所做的？我很抱歉的告诉你，他们很会赚钱，但是不会在恩典上面成为上帝的子民。为什么？因为等过了10年之后，我再见他们的时候，这个曾经是4岁的小朋友变成一个14岁的高大的壮丁，身材又好，样子又帅，穿的衣服是第一流的衣服，开的车子是 Cadillac， 一个高中生有这样子的派头怎么来的呢？原来没有宗教的教育在这个人身上，他只知道做礼拜，当然做礼拜很重要，但是做礼拜没有信仰的内涵，那个是假的信仰。 他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是在 New York 的贩毒圈子里面赚来的，他的钱多得要命。等到再过四年，这位少年人在 Brooklyn 的桥底给人一枪，一枪结束他的生命。当然这个是一个不良的结局，也是提醒我们，没有好的教育，没有圣经的教训，这个人的人生纵然有信仰的外壳，没有信仰的内涵，是非常的可怜、可悲、可叹的一件事情。让主叫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也因为他的怜悯，我们不知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新的恩典，新的空气，新的呼吸，新的能力。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要仰望他，好吗？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因为我们要纪念你特别的恩典，要纪念你给我们的呼召，也纪念你给我们的保守。太多的时候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往金钱上打滚，我们要得到财富，我们要累积，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将最普通的恩典可以使用在传递你的旨意，在传扬你的恩典上面，以知道我们跟世人没有分别。今天你叫我们要纪念这件事情，要了解你的恩典，要使用你的恩典，要活在你的呼召里面，让你保守我们当中，无论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都同样的感受到你给我们的慈爱，你给我们的保守。我们不是只是做渔民，我们乃是子民。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门。